中门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
老师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芳。
今天我们来讲解耶稣基督讲的比喻，这个是有关于绵羊和山羊的比喻。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这个比喻是属于象征性的描述，它是论到神国里的审判。
请听这比喻的记载，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水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第一，我们来明白一下比喻里的故事。这不是真正的比喻，却是有比喻的要素。例如，绵羊和山羊在白天吃草的时候，常常混在一起。黄昏的时候，牧羊人会呼唤他的绵羊，山羊却没有反应。绵羊认得牧人的声音，会跟随他，山羊却要被驱散。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利用这个象征来形容末日的审判。第二，我们来观察比喻的当时情景和确定比喻的要素。
末日审判的描述背景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第25章， 这两章包括耶稣讲授末期的事情。信息是要基督徒警醒，因为基督要再来执行审判和赐下奖赏。这几章的预言都有指示关于将来和末日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和主再来时的最后大审判都成为末期事情的重大题目。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是典型的例子，说明末期的灾难。在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教导每一个基督徒天天都要警醒和做准备，因为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无人知道的。才干的比喻教导每个基督徒在末日审判之前都要忠心和努力运用神所赋予的能力和机会。接着，耶稣用象征和戏剧性的语言形容末日的审判，故事的解释和应用以描述末日审判的形式出现。
第三，我们来辨别比喻当中相关和无关的部分。审判的宝座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呢？按照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有些基督徒认为宝座是在地上，但是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没有提到宝座，可能基督在天上末日审判以后站在地上。在启示录，神的宝座和羔羊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可能在空中。真正的基督徒被提到空中，喜乐地来迎接基督。
审判者是圣父还是圣子呢？那些外在的属神的工作，如创造、神能、救赎和审判，都是三位一体神合作完成的。但在这经文中，耶稣基督是中保，所以获得审判的荣誉，作为赏赐，他完成中保的工作。耶稣被称为王，兼有天上地下的权柄。
天使的作用是什么呢？他们在世界末期的时候，与耶稣基督在一起，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围绕着满有荣耀的基督。他们有两项重要的任务。第一项任务，使人复活和世上活着的人要改变形体之后，天使会从世上召聚各地属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真正的基督徒会在云中与基督相遇。第二，天使会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神的国里挑出来。在审判的宝座前，天使和耶稣基督一起把他们分到左手边做最后的审判，然后天使会把他们的灵魂和身体丢到地狱里。
聚集在审判宝座前的万民是谁呢？有些基督徒认为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所描述的审判和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到第15节的审判不同。他们说马太福音第25章的描述是指外邦人的审判，按他们怎样对待犹太人受审，启示录第20章形容千禧年的审判，是对不悔改罪人的审判。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圣经根据。马太福音第25章和启示录第20章的审判同是指末日的审判。 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所描述的审判和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到第15节所描述的同是指最后和宇宙性的审判。马太福音说万民，他并没有另外提到犹太民族。此外，马太福音第19章第28节特别提到犹太民族在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时同时受到审判，因此万民都聚集在宝座前，是指所有曾经活过的人，不分国籍。
到底有几次末日审判呢？有人教导说将会有数次末日审判，这与基督有两次再来和两次从死里复活，中间相隔有1000年的说法吻合。他们认为基督的信徒只面对一次的审判，那是与基督首次的再来配合，另一次审判则是针对着外邦人，与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配合，还有另一次审判是针对犹太人，即最后一次审判是在1000年后，那是审判所有非信徒。以上所讲的观点完全不符合圣经，圣经没有教导基督两次再来，只有一次再来，圣经也没有教导两次从死里复活，中间隔了1000年，只有一次复活。圣经更没有教导几次不同的末日审判，只有一次末日审判，就是紧随在基督再来及死人复活之后。按照马太福音所说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要复活，或者是改变形体，首先被提到云里与主在空中相遇，然后在同时非信徒就是那些当天使聚集地上所有神的选民而被留下的那些将带到审判宝座前。
绵羊和山羊又是谁呢？绵羊象征相信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温柔顺服。山羊象征好战的、任性的和具破坏性的人，在末日审判，每人对耶稣最小的弟兄的态度会显出他是绵羊或者是山羊。因此，在马太福音第25章对比在于绵羊和山羊，绵羊代表凭信心得救的，山羊代表因不信而失落的人。
为什么绵羊被称为义人呢？绵羊被称为义，不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被神看为义，而是他们过着义的生活，这是义的归于和引入。这些基督徒因信称义，凭着信心活出公义和成圣的生活。耶稣欢迎义人的话说明了他们凭信心每天过活，向别人表示爱心、怜悯和恩慈，就算是基督徒中一个最少的也要一样。这些人不是在异能和重大的成就上证明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是在生活当中一般的小事上来证明。这些忠心跟随基督的人在生活的小事上荣耀基督，是被称为有福气的，他们自发的喜乐 和谦卑的服侍，甚至于在事后完全的忘记自己曾经有服侍。
为什么山羊被称为不义的人呢？山羊被称为不义，不是因为他们不信而被神看为不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过义的生活。耶稣指责不义的人，说明他们犯了疏忽的罪。经文没有提到任何不义的行为，例如拜偶像、谋杀、奸淫、偷窃等，却只是说出疏忽的罪，例如疏忽了向别人表示爱心、怜悯和恩慈，特别是向基督徒中最小的一个。他们被拒绝后所表现的惊讶是源于他们完全的自欺和不信。
救恩的基础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25章，就算提到义人的好行为，耶稣还是强调救恩的基础。因此，他们的好行为基础是他们蒙神拣选，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不论他们是从创世以来为神拣选，或是在创世之前蒙神拣选，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靠好行为称义，而是神的恩典成为他们救恩的基础。他们的好行为是恩典的果，不是恩典的根。因此，所有的荣耀都必须归给神。
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末日审判的标准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有人都会被审判，似乎他们对耶稣基督信或不信。真正的信或不信，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基督最小的一个弟兄和怎样对待其他基督徒。信徒的善行不论有多少，都会是他们真正信心的证据，只是不信者疏忽的罪。不论有多少，都会是他们不信的证据。在末日审判，信徒的善行和不信者疏忽的罪都会公开宣告出来。很明显的，末日审判的基础是信或不信，而不是善行或疏忽的罪。
义人的基业是什么呢？绵羊就是义人，也是因信而蒙恩得救的人，会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经文中的国是指神的国，最后以新天新地的形式出现。义人不需要赚取神国的基业，也不能靠善行而承受神的国。他们接受神的国为神的主权、恩典和不能震动的国。真正的基督徒已经是神国的继承人，事实上也将成为神国的继承人。所有有关灵魂和身体完全得救的应许和有关宇宙更新的应许将会成就，是永远而且持续的。他们在新天新地里承受永生，他们不再饥饿，也不再经历死亡、哀伤、哭泣或痛苦，因为今世的一切都会过去。在新天新地里，神要更新一切。
不义的人的惩罚是什么呢？山羊就是不义的人，他们会被丢进地狱里去，在那里与神的慈爱和照顾分开，他们会永远受苦。
第四，我们认出比喻强调的要点。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教导我们 神国里的审判，用象征的手法来描述末日的审判。它的要点或主要的信息是根据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基督和门徒的行为，他们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进行的大审判上受到耶稣基督的审判。末日审判是必须的，这是因为以下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主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人仍然要受到审判，被分往天堂或地狱里去。第二，因着人们会在永恒的身体和灵魂里接受奖赏或惩罚，所以所有曾经活过的人都要受审判，直到末日审判之前。所有已经死亡的人，只有灵魂在天堂或地狱，没有身体。第三，神的义要公开显明，以致他受荣耀。第四，基督的义和他子民的荣耀要公开证明，所有人要看见基督满有荣耀的和他的子民在一起。第五，我们来比较一下圣经中相似和对比的经文。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指出，唯一的末日审判是在基督再来时或基督显现时。在那日，不信的人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面和他全能的荣光。相信的人会为他显为稀奇，又荣耀他。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到第十五节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凡死了的人都交出来，也就是说复活受审判。不信的人要被丢到火湖里，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但信主的人要承受新天新地，因为他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第六，我们总结比喻的主要教训，所有的人都要认识神或耶稣基督，基督再来时会审判地上凡活过的人，每人都要向他交账。
基督徒必须知道自己该成为怎样的人，凡活过的人都要受审判，似乎他们对基督和基督徒的关系和行为，不论那基督徒多么微小，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到审判，似乎他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证明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有没有在主里过真正信徒的生活。
好了，今天我们的比喻讲解完毕，我们非常盼望您能够写信给我们，把你们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的回答您。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